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利未记的第二十二章，利未记第22章。我们先看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，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、归给我的圣物，免得亵渎我的圣名。是耶和华。你要对他们说：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，凡身上有污秽，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。”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，我是耶和华啊。我们来先来看一到三节哈，我们来看原文圣经。第一节哈，耶和华吩咐摩西。第二节说这些命令哈，是要对亚伦和他的后裔啊，对亚伦和对他的后裔说啊，不是说远离哈。原文说你们要使那些从以色列后裔所献来的这些圣物当中啊，去分别为圣啊，不是远离，而是说对这些圣物的态度，就是所献那些祭物的态度啊，一定要是。圣物分别为圣，说免得亵渎我的圣名啊，免得亵渎我的圣名啊，免得亵渎我的圣名，就是那些分别为圣啊献给我的。我们看这一章哈，你看这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哈就提到啊，要尊主的名为圣啊，在利未记第二十二章讲到这个尊主名为圣，避免亵渎主名的时候，它主要指的是什么？在圣物上。而且呢，你去看这里，看这个 PPT， 这是。你看这个，在最后哈，在最后的这个32节，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名，我在以色列中却要被尊为圣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，啊，31节，32节最后也讲到啊，不可亵渎圣名，要尊主的名为圣。然后利未记第22章的中间这一部分呢，就在讲怎么样尊主的名为圣，主要体现在什么？在奉献和对待这个圣物的事情上，尊主为圣啊。在旧约的时候讲的就是说，在奉献献祭物的事情，怎么对待这个圣物的事情上，一定要分别为圣啊。后边提到我是耶和华啊。第三节哈，说你要对他们说。在你们的世代哈，就是世世代代每一个世代哈，每一个人就是在你们后裔当中每一个去挨近这些圣物的，就是去接近这些所献的祭物的，这些祭物呢，再次强调是以色列的后裔呢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的啊。说如果呢亚伦的后裔呢在接触这些祭物，在接触这些圣物的时候，他在一个污秽不洁的状态当中啊，注意哈，他在一个污秽不洁的状态当中。后边说，那么他的灵魂或者他的生命就会在我面前被剪除。后边是我是耶和华，啊，这非常重啊，说的非常重。所以说我们来看哈，这个利未记22章呢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是对亚伦以及在亚伦之后的，在每一个世代，在以色列当中呢做祭司的这样的人去说的啊。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哈，就是燔祭、平安祭，这些祭物都是分别为圣的，都是至圣的。我们知道这些祭物呢，首先是指主的身体啊，主的身体呢，在今天来说就是圣餐。所以说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提到哈，要尊重主的身体啊。在保罗那个时代呢，因为有人不尊重主的身体，甚至喝醉了啊，然后把这个主的身体当成是俗物去吃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干饭啊，煮的杯啊，干饭煮的血，然后有很多人就死了啊。所以说在旧约和新约呢，在关于圣餐这个事情上都是一致的。那圣物在旧约呢，就是在就是跟新约当中这个主的身体是一样的啊，不尊重主的身体啊，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饭煮的身体，煮的血，结局就是什么，就在神面前被剪除啊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。我们来看，所以说呢，干饭圣物呢和在新约圣经当中提的这个藐视圣餐是一样的，在神那里都要担罪而死。而且呢，在这前三节当中，在最后结尾的时候，两次都是神亲自说明啊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将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，就表明上帝对这个事情的重视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22章的第4节到第9节，说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，不可吃圣物，只等他洁净了。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的物，或是遗精的人，或是摸什么使得不洁的爬物，或是摸那使得不洁的人， 啊，说不拘那人有什么不洁净，摸了这些的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，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，然后可以吃圣物，因为这是他的食物。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他也不可吃，因此无悔自己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，免得轻忽了就因此担罪而死，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。你看每一段在最后的时候都有这么一句啊。我们来看哈，一到三节呢，谈到祭司，包括祭司家里的所生的这些人，如果是在自己哈不洁的时候，或者是被污秽了的时候，去接触这些祭物、这些圣物，就要被神剪除、被神灭绝。然后第四节和第九节呢，将会结合利未记之前提到那些人如何不洁的那些条例呢，来讲什么时候不能挨近这些圣物，不能吃这些圣物啊。我看第四节哈，第四节看这原文圣经。说任何一个人啊，任何一个人，两个在一块表示强调哈，任何一个人来到什么，来自亚伦后裔当中的，如果呢他是染大麻风的，或是有漏症的啊，无论男女的大麻风漏症的，他就不可吃圣物，要等到什么，要等到他在律法上洁净的时候啊。说那接触了任何一个因尸体而成为污秽的人，或是任何一个怎么样，和本说遗精，原文是有种子有精液从他这个性行为出来的人，这里指的是哈，不光是你直接接触污秽，而是你接触了污秽的人啊，你接触了污秽的人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些条例哈，就是之前利未记都提到的啊，这些呢我们知道就是指的是罪恶和不洁，无论是大麻风漏症，还是性行为当中的这些污秽，还是后边所说的接触死尸。这些被污秽的人呢就不可吃这些圣物，我们之前利未记的讲道当中提到过这些事情的含义啊。在今天呢主要指什么呢，没有认罪悔改的，不肯从自己的血气啊、罪恶、淫乱情欲当中出来的这些人呢，以及那些什么叫死人，就是被异教死人的道理所玷污的那些异端啊，被这些人玷污的呢，如果这些人吃圣餐呢，他就是吃喝自己的罪。而且呢这里呢在这一章当中主要提到是什么，对以色列当中这个祭司的要求，今天来说就是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的仆人，他必须在这些身上分开，然后啊他要谨慎对待主的身体啊。第五节，或是任何一个接触了爬行之物哈，就是能让他成为污秽的，或是使他成为污秽的人啊，关于他任何一种污秽。第六节哈，说接触了这些人就要成为污秽的，直到晚上他不可吃圣物，除非用水洗他的肉身。爬物呢在圣经当中主要指什么，从创世纪开始指蛇，指引诱女人陷到罪里的魔鬼，今天说假先知以及传异端的人啊，传道人或者牧师哈，接触这些人呢也能够成为污秽的啊。然后呢任何人被陷到那种罪里，沾染污秽，那些罪恶情欲同样也可以污秽这些在教会当中做侍奉的。那如果被污秽了呢，要怎么样，用水洗身哈，这就也表示洁净礼。今天来说就在神面前呢，真在教会当中去认罪悔改。在一个人真正认罪悔改之前呢，他不可去接触圣物，他有罪他没悔改，他就要吃圣餐，他也不认罪，这叫什么，这叫吃喝自己的罪啊。这里讲到关于圣餐的，否则就是什么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啊，吃喝自己的罪。所以这个圣餐一定是在一个真正明白真理，然后真正愿意认罪悔改的状态下去吃，要不然的话你是吃喝自己的罪啊。第七节说日落了他就洁净了，他就可以吃，因为那是他的食物。这些呢是奉给祭司的，当他洁净之后呢他可以吃。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啊，我们知道呢关于这些祭物，关于圣餐，关于耶稣的身体，其实都是一回事啊，都是使人赦罪的。第八节，尸体或者被撕裂了，他不可因他成为污秽，我是耶和华。我们之前讲过哈，这些死尸或是被撕裂的指的是什么呢，死人啊，在信仰上的死人啊，还有什么被撕裂的，被异端魔鬼掳去的，或者说背叛真理的，这些人呢不要和他来往，免得在信仰成为污秽，这是上帝的命令啊。 今天呢，那些走偏了道路的，进入异端的，或者说在罪恶当中不肯出来的，我们一律都不和他来往啊，免得成为污秽。第九节，他们要谨守我的命令，免得他们承担罪恶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因这些事情死亡，因为他们亵渎了他。我是将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啊！你看这一节还提到什么亵渎的罪，在一开始提到，在这一章最后也提到亵渎主名，亵渎在二十二章指什么？主要指的干犯这些圣物啊，主要指的干犯这些圣物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以上这些经文呢，就是对亚伦和他后裔的命令啊，对每个世代做祭司的命令，怎么去对待这个以色列献的圣物。在今天呢，就是对教会当中做侍奉的人的一个警戒，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既然要做侍奉，就是在所有的会众当中被单独分别为圣的啊，将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嘛，既然承接了圣职，既然做教会的工作，就要在这所有的洁净的事上更谨慎啊，不要被血气、罪恶以及异教的思想所玷污，否则会影响侍奉。尤其是什么全职侍奉，尤其是关于这个吃圣餐、颁布圣餐的事情，这个呢更是要谨慎对待，否则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啊。保罗说那时候有很多人不按理吃圣餐最后死了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到十三节，凡外人不可吃圣物，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。倘若祭司买人是他钱买的，那人就可以吃圣物，说乃他家中的也可以吃。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，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，是被休或是被休的，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，与他青年一样，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，只是外人不可吃。我们来看十到十三节在讲什么哈。第十节哈，说任何一个外人都不可吃圣物，寄居的和祭司雇来的也不可吃圣物。你要知道这里的外人什么，这里的外人不是外邦人，这里的外人是什么，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不是祭司，不是做全职侍奉啊。所以说这里的外人你要知道他是什么，他是上帝的子民，但是他不是像祭司这样全职做侍奉的啊。在今天来说呢，这里的经文可以指向什么，在教会当中接受奉献这个事情，就是说在今天呢，不是在教会做全职奉献的，你就不能用教会的奉献去养你自己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说你不是祭司，你不是说全职做牧师传道的，你就不能收教会的奉献，你也不能占用教会的奉献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就怎么接下来这一段的重点，他我们知道前面的这一开始圣餐，但接下来重点呢主要讲什么呢，就是什么样的人在教会当中，什么样的人可以靠福音养生。所以说我们要知道，只有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的才有权去接收会众的奉献，并且以这个作为养生，其他人都是不可以的啊！我再说一下，其他人都是不可以的，外人是不可以的。所以说你要知道哈，不是什么人都能拿基督徒的钱的啊！今天有很多人他不是他没有权柄收这个奉献的，包括有一些做政治自媒体的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大 V，他也不能接受基督徒打赏，因为你不是做全职奉献的，你不牧会的是不可以的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哈，哪些外人不能用哈。这个寄居在祭司家的或者雇工什么意思呢？随时可以离开，并不决定全身投入这个侍奉，知道吗？用今天来说呢，就是为钱在祭司家做事的，也就是说在今天呢不愿全职侍奉的，在外头有工作或者在体制里边有工作，这种事是有的啊。然后呢干牧师干传道是他的兼职啊，这种事是有的哈。这种啊不能的，不能够占用奉献，这种不能占用奉献啊，这种是不可以的。这种说白了是雇工，是兼职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第十一节，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买的，他就可以吃，生在他家的也可以在他的食物中吃。什么叫祭司用钱买的？就是他的奴隶，明白吗？哈，这种人呢，跟生在祭司家中的人一样啊。虽然不是从亚伦那一路生下来的，但是他是祭司的奴隶，他没有人身自由。也要说祭司说什么，他全听。这种人可以吃，大家明白吗？哈，完全遵守他命令的可以吃。这个呢，跟全职侍奉的一样，可以享受祭司养生所得的这个吃喝，啊。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初代教会凡物公用有一些把自己田产卖了舍弃，再跟主完成最终教训的啊， 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全职侍奉，舍弃皆跟随主，完全遵守教会的教训。在约书亚记当中呢，有畸变人哈，迦南人当作一支。后来呢，被上帝保留下来，成了在以色列当中呢，在会幕当中怎么样，劈柴挑水的侍奉的人，做奴隶哈，啊，在耶和华的祭坛做挑水劈柴的奴隶。后来这些畸变人呢，成了在圣殿当中全职侍奉的，叫什么尼提宁。去看这个以斯拉记里边哈，这尼提宁。这种是可以接受奉献的，是可以靠奉献养生的啊，因为他是没有自由的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侍奉啊。第十二节，祭司的女儿若成为任何一个外人呢，他就不可以吃神圣的供物啊。我们来看啊，祭司的女儿成为外人，不是成为外邦人，当然不能嫁外邦人。这个外人指什么？指的是非祭司家族的外人，也就是说呢，他嫁那个人不是做全职侍奉的人，他就不可以吃神圣的供物。这个祭司家的女儿啊，必须是嫁给祭司的人，就她丈夫是做全职侍奉的，然后她可以吃以色列人给的这个奉献啊。如果她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，但是不是做侍奉的，那么她就不能靠奉献养生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就是说哈，我们来看。你看这个祭司的女儿哈，嫁给这个非全职侍奉的外人，她就不再属于这个祭司这个家族，她是属于什么？她丈夫那个家族，她丈夫那个家族不是祭司，所以说她就不算在这个祭司家里边，因为她丈夫不是做全职侍奉的，所以她只能和她丈夫去想别的办法去谋生啊，她不能去占用这个奉献。另外一个哈，这个祭司的女儿嫁给外人啊，在信仰上她和祭司啊，她就分开了。也说祭司和会众是有分别的啊，你看这个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二十三节都说祭司女儿嫁外人嘛，不能吃啊，不能吃圣物啊，外人不可吃。嫁给外人呢，就意味着嫁给一个普通的会众，就意味着不做侍奉了。既然不做侍奉，按照圣经的原则就不能用奉献作为养生。这个女子呢，她需要和她的丈夫做工养活自己，而不是占圣所的奉献，因为她家不是做侍奉的啊。这个旧约新约原则是通用的。另外一个哈，嫁给外人呢，嫁给普通的会众，这就代表着呢，对全职侍奉这个事儿呢，不是很愿意投身啊，不愿意让自己的丈夫或者说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呢投身侍奉啊，也不愿意就今天来说呢，面对因为传道和侍奉而有的这种压力啊。所以说既然是这样呢，就不能靠奉献养生啊。今天在这个基督教里的这个事情是很普遍的啊。所以说这个女人嫁给外人呢，她就跟这个祭司跟她父亲在信仰是远了啊，不是近亲了啊。如果呢在会中做侍奉啊，这个仆人的女儿呢嫁给不做侍奉的，她同样不能占用这个奉献了。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呢要通过工作和其他会众员来养活自己，并且呢要做出奉献啊。十三节，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者被驱赶的，且没有后裔归于她，她就要回归父家，如她年轻时候一样，她就可以从父亲的食物当中吃，但任何一个外人都不可在这个祭司的食物里边去吃哈。如果呢这个嫁出去的这个祭司的女儿她丈夫死了，或者她被她丈夫抛弃了，她要什么？她要守独身啊，要守独身。然后呢她又没有后代去养她，她这时候怎么样？她就回到她父亲的家，就祭司的家。这个时候呢，她就跟年轻的时候没出嫁的时候是一样的啊，她就可以吃这个以色列人奉献之物。这个在新约是有的，我们看提摩太书第五章哈，要尊重那真为寡妇的啊，是吧，教会讲到供养寡妇的事情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再叫自己家中学着什么，学着去养他啊，然后说是去养的，这身边是可喜悦的。你看到没有哈，在新约的教会那个时候啊，即使有寡妇 如果家里有儿子有孙子的，就让家里人去养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，就是仰赖神啊，昼夜不住的祈祷，这种的寡妇是什么呀？是可以接受教会的这帮助的。在提摩太前书呢5:9提到，寡妇记在册子上了，就是这些在教会当中占用教会奉献这些寡妇哈，她必须什么年纪到多少岁？60岁，而且从来只做什么一个丈夫的妻子，看到没有哈？这都有要求的，又有行善的名声，就有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、洗圣徒的脚、救济遭难的人，竭力行各样的善事。也要说这个人呢，他必须符合圣经，不能是那淫乱的，不能是又娶又嫁的二婚的，这是不可以的。然后呢，他一生呢都在服侍教会，他一生都在捐出自己的财物啊，这种教会是要去管他的啊。在路加福音2:36呢，有一个那个女先知亚拿，就是同丈夫呢住了7年之后，守寡呢就一直终身走独身侍奉啊，就是指这样人教会是要去养他的啊，需要去养他的。但是不符合这些条件呢，通通算外人。这个外人呢就不能占奉献，包括提摩太前书5提到的年轻的寡妇、情欲发动的寡妇啊，你看啊，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，就当自己救济他们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。年轻充满情欲的、习惯懒惰的、哀家闲游的、说长好短的、好管闲事的这种寡妇，这种是不可占用教会的奉献啊，这种是不可占用。所以说我今天看到很多人哈，有很多的这个前期见过一些教会，哎，那教会那奉献款啊，不是给全职传道的，然后拿出来了，哎，反正每周就出去海吃海喝啊，然后有一些人哈，有一些娘们儿，自己吧，本身吧，他家也不是做牧师做侍奉的，他还占着教会的这个各样的资源，这种事是有的啊。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、提摩太前书这些经文去对照啊，知道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事不能做啊。哪些人能够靠奉献养生，哪些人不能占教会的奉献，这个圣经都是有清楚的教导啊。14-16，若人误吃了圣物，要按照圣物的原数加上1/5交给祭司，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，免得他们在吃圣物的事上自取罪孽，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，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。我们看14哈，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在疏忽和误犯，不是故意的当中哈，不是故意的，吃了圣物，就要在他上面加1/5，然后将这圣物交给祭司啊。15，他们不可亵渎以色列后裔的圣物，因为这是他们举起献给耶和华的。16，当他们吃祭司的圣物的时候，他们就要背负他们的不义和罪孽，因为我是将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。这3在讲什么意思呢？还是强调一点，你不做牧师，不做全职侍奉的，你就不能占着教会的奉献。误吃误拿的要献赎愆祭，并且做出赔偿，否则就是自取罪恶啊，就是自取罪恶，这要说清楚啊。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和教会哈，在这个奉献的事上绝对是犯大罪的啊，绝对是犯大罪的。然后在提摩太后书呢3呢，也提到这个关于奉献的事情，什么人能用奉献，什么人不能用的事情，就提到哈，这个不是全职侍奉的人哈，禁止去占据这个会众的奉献。你看啊，提摩太后书3:6，弟兄们，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行的，不遵守我们所领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你们原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但并不是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，因为我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我们来看啊，在新约提到哈，有人呢，他不是做牧师的，但是不是做全职侍奉，但他在教会呢，他啥也不干，他占着教会的奉献去吃喝啊，也不去找工作，这种是不可以的，这种人必须要做出补偿的。我们之前呢交友不谨慎呢，也见过一些人啊，就是给我哭穷啊，说我快揭不开锅了，他在国外留学了，有的我快揭不开锅了，然后天天在家打游戏啊，然后呢让教会给他捐钱啊，后来发现这真是犯了大罪，这个是不可以的哈。今天呢，只要不是做牧师的，你应该给教会奉献，你不是占用教会的奉献，你什么都不干，这是不可以的啊。 教会当中这个圣职啊，它是分别为圣的。在教会当中，只有一种人可以不在山上上班去领受奉献，就是那些全是做传道的，每周有正常的牧会，每周有讲道的这样的仆人，他可以领受奉献，其他人是不可以的啊。而且呢，我再说一下关于孩子的问题。在教会里，这孩子现在都已经过了10岁了啊，自己也知道分别善恶了。平常时候哈，除了那些犯罪的东西不要学，父母给你们安排的工作劳动，包括让你们学习那些养生的技能，你们要做好，绝对不可以做又懒又饿的人哈。如果你像这个新约圣经贴他那个罗马家前书后书所说的，整天啥也不干，天天懒闲，那么你连吃饭都不可以啊，你这在犯罪哈。所以说教会里是不养懒人的哈。我再说一句哈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，都要殷勤做该做的事情啊，不可以懒闲哈，不可以懒闲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前期呢就碰到这种的，他明明家里他是条件不错的，他就是不想干活啊。有的还在外头留学，他还有脸张嘴给我要帮助，我真是不要脸。这种呢，我跟你说拉黑就拉黑了，怪不得最后啊都黑化变成魔鬼了。这就是说前期就是作恶的，就作恶的啊。还有一些也不去上班的，还糊弄我说，哎，我将来的工作就是做传道，你传什么道啊你？你又没教会，你也没有那些恩赐，你就天天在家闲着呗，对吧？大家躺平，教会不养这种懒人的哈。如果没有牧会的，没有每周这样的讲道的，那就抓紧时间去找工作啊，不要累着教会。教会里是不养懒人的哈。所以说这种的呢，如果有人不做工啊，他还占用教会的奉献，他必须做出补偿，因为这是一种犯罪啊。所以说教会啊，什么样的事情都按照圣经来，尤其是奉献和谁能收奉献，谁不能去占用奉献这个事情，都有圣经，都有清晰明确的规定啊。而来看一下17节到25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小谕亚伦和他的子孙，并以色列众人说：以色列家的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，凡献公物，无论是所许的愿，是甘心献的，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。”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，如此方蒙悦纳。凡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，因为这不蒙悦纳。凡从牛群或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，为要还特许的愿，或是做甘心献的，所献的必须纯全无残疾才蒙悦纳。瞎眼的、折伤的、残废的、有瘤子的、长癣的、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，也不可在坛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。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，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，只可做甘心祭献上，用于还愿，却不蒙悦纳。甚至损伤的，或者压碎的，或者破裂的，或者散了的，不可献给耶和华。在你们地上也不可这样行。这类的物，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以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，因为这些都有损坏，有残疾，不蒙悦纳啊。我们来看哈，我们看啊，往下11节啊，看原文圣经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18节。你要对亚伦和他的后裔说，对所有以色列的后裔要去宣告，对他们说啊，说来自以色列家中任何一个两啊，比如任何一个，或是在以色列家中寄居的，或是外邦人，他是归信的寄居的，就是他将他的供物带进来的，关于任何他们所许的愿，关于他们所献的甘心祭啊，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，19节，必须是什么公的完整的牛、绵羊或山羊，这些呢对你们来说才会蒙悦纳啊。20节，说任何一样有残疾在上面的，你们不可带进来，因为这对你们而言是不会成为被悦纳的。你看这两，21节，每一个为特别许的愿，就特许的愿，或者做甘心献的，当他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的时候，在牛群和羊群中所献的必须是完整没有残疾的，在他身上才会蒙悦纳。我们来看21节说这个特许的愿主要指什么？你看利未记27章哈，以色列人特许的愿啊，讲到献什么东西。27章9节，所许的若是牲畜，就是献给耶和华作为供物的这一类，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啊，都是不能有残疾的啊。27节，若牲畜不洁净，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，要把祭司安置的，就要把这个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。这个特许的愿后边会讲哈，这个你是跟那个 有关于做拿细耳人的啊，也是做侍奉的，这个呢要献无瑕疵的。看后边哈，二十二节，瞎眼的、折断的，就是骨折的哈，或者切断的，或者说那个断筋啊，断筋断腿的，还有什么流脓的、发痒的、长疥的，啊，跟人一样，跟大麻风症状一样哈，你们绝不可将这些献给耶和华，你们绝不可将他们作为火祭献在坛上给耶和华。二十三节，无论是公羊、公牛还是绵羊羔，若肢体有余的或者缺少的，注意哈。赫本这个地方翻译是错误的，赫本这一节说什么？这残疾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，但原文说的是什么？你把它做甘心祭献上，或者用于还愿，都是不蒙悦纳的，因为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说的很清楚啊，为了还特许的愿或者做甘心祭，所献的必须什么？纯全无瑕疵才蒙悦纳。那赫本把它翻译成甘心祭可以献残疾的，这是不对的。这原文的意思是，无论是甘心祭还是还愿，都不能献残疾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哈。首先呢，有残疾的牛羊不可作为赎罪的燔祭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燔祭预表基督的，这有缺陷的牛羊就代表有罪的人，那有罪的人那肯定他不能钉在十字架上来为人赎罪，那不是亵渎上帝吗？所以有缺陷的牛羊呢，它是不能用来预表基督的，然后也不能用来还愿。为什么？在急难中为了让神拯救他啊，或者今天遇到困难了啊，主啊，你让我满足我什么愿望？哎，我找了对象啊，或者是咱这种祷告咱不鼓励，就或者是哎呀，我挣了钱了，我就怎么奉献你，然后等上帝给他实现了，他想着，哎，我如何把这个神糊弄过去？哎呀，我又不想献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整点残次品，我给他献上去。这种是有的哈，这种是有的。这种能做还愿吗？这种不能还愿，这不糊弄上帝吗？啊，或是献着这个甘心祭更不行了。你拿次品糊弄上帝，你怎么谈得上甘心？甘心肯定献最好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甘心献给上帝的人呀，是不可能拿残次品去糊弄上帝的。这些都不能献，献了不蒙悦的。今天呢，这也是应用在教会奉献哈。你要记住哈，为什么今天有人呢，他就是非要献残疾的？因为这些祭物奉献之后啊，我们看哈，是给谁啊？是给这些祭司做养生的。今天教会的奉献最后会落到谁手里？按神，落到这些全职侍奉的人手里。这就说为什么有的人黑心啊，他就看不惯这传道人牧师，他觉得哎呀，给他们这么好的干啥？给点剩饭，给点灵，给点这个残疾就行啊。所以说奉献呢，就是按照圣经支持全职侍奉的。那奉献不是用来盖教堂的，也不是来做慈善的，奉献是给全职侍奉人做侍奉的。所以说人在教会奉献呢，你奉献金钱，你交给这个全职传道人的，无论是吃的还是钱财还是物品，你都不可以将那垃圾的无用的献上充数啊！你拿剩饭给他，这更是不可以，你不能去拿残疾的去充数。你这样献呢是不蒙悦的啊。为什么有人会拿残疾的献上？一方面是糊弄上帝，另一方面是什么呢？有贪心，还想借这个奉献，就表明自己好像是啊，很有奉献精神一样。这其实就是骗上帝嘛，啊，假装敬钱嘛。所以说这些奉献呢，最终会归给神。怎么叫归给神啊？就是归给祭司，今天归给传道者。所以说，圣经说啊，要献好的，而不是献残疾的。在这里讲一个事情哈，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哈，说献给神，怎么叫献给神？献给神就是给祭司奉献，对不对？在今天一样，也就是说你要坐在主身上，怎么坐在主身上？就是给教会做全职侍奉人，去给他按圣经的命令去奉献啊，支持传道。你看新约圣经不止一次提到哈，有一个女人拿着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，然后膏在主身上，啊。然后有人就酸说浪费，耶稣说什么？常与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而且耶稣说，普天之下无论到什么地方传福音，这个女人所做的都要跟福音一块带出来。你要明白这里的意义是什么。耶稣所说的这个拿真拿达香膏献给耶稣的这个女人，被很多假冒为善的人批评为浪费。他说，哎呀，不如周济穷人， 但耶稣说什么？说人有许多的机会周济穷人，但是把善事做在主身上的机会并不多。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啊。在今天呢，人要想做慈善，你有的是机会能做到慈善。你走上大街，你打开媒体，有的是你捐钱的地方，但是能够坐在主身上的机会是不多的。你要明白哈，能够去支持一间真正的教会，支持一个真正的牧师讲真道的教会，这个很多时候不是所有人都能碰到的机会。所以耶稣才说，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啊。在耶稣的命令当中，什么最重要呢？坐在主身上最重要，而不是做慈善啊。什么是坐在主身上呢？用马太福音25章的比喻，就是坐在弟兄当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有缺乏的人身上啊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提到缺吃少穿的弟兄啊，说坐在他身上就坐在主身上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哈，圣经当中行善的这个重点从来不是向外人行善，而是向教会内部有缺乏的弟兄姊妹行善。而在这些弟兄姊妹当中，最应该接受奉献的是什么？是全职传道的人，因为他在世界上没有工作，他只能靠福音养生。所以说呢，今天的这个真正做侍奉的这个牧师传道人，他在世上他是无业的，他是靠福音养生的。所以说耶稣说嘛，那个妇人所做的事情，在普天之下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般要传耶稣，另外也要教导人怎么样按照圣经奉献，对啊，在普天下都要传出来嘛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旧约献给神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祭物交给了祭司。在新约的时候，坐在主身上就是什么？就是坐在弟兄姊妹身上，尤其是坐在这些做全职侍奉的人身上。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你有的是机会在世上行善，但是你能够坐在主身上的机会是不多的啊，是不多的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讲到奉献的时候反复强调，你不能把你家吃剩下的没用的垃圾在奉献当中充数啊，这个是遭咒诅啊，这个是遭咒诅。24节，看24节哈，说捏坏的或者挤碎的或者扯断的或者剪除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个牲畜的睾丸被捏坏了啊，被挤碎了或是剪断，因为我们知道有跟牲畜做绝育的啊，或是被扯断啊，被狗啊什么给扯掉了，或者直接被剪掉了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绝不可献给耶和华，在你们的地绝不可这样行。你注意哈，这里像不像在利未记前面讲那个祭司当中，亚伦的后裔里边什么人能在圣所侍奉，什么人不能侍奉，是不是？那些被阉割的生殖器残缺的，他不可以做侍奉的啊，这里跟那是一样的。25节啊，你看24节说什么？在以色列的地方不能这样行。25节呢，从外邦人手中，就是有外邦人到以色列归信了，他们献祭的时候也不可以献这些啊，你们绝不可从这些当中任何一样作为你们献给神的食物，因为这些什么有残疾有损坏的，对于你们而言这些不会蒙到神悦纳。所以说无论是以色列人向神献礼物，还是归顺以色列的外邦人献礼物，同归一例，就是绝对不能有残疾，不能有缺陷，这些不蒙悦纳啊。我们接下来讲哈，这个关于奉献的，这个关于这个奉献献无瑕疵这个事情，一方面指向奉献给教会，奉献给传道人，就你不能拿剩的坏的奉献。另外一方面，这里啊，这个奉献还有一类含义，指的是把人献上啊，也是跟侍奉有关的。我们来看哈，我们看到这里讲的这个呢，跟利未记21章是相似的，就是亚伦后裔当中那有残疾的，他不能在圣所做侍奉，看到没有哈？是不是？折手脚的、矮驼背的、矮矬的、眼睛有毛的、长癣长疥的，或者损坏肾子的都不可以来，是不是？有残疾的都不能来，因为他有残疾，他不能献食物，他不能献这个献祭物。而且在民数记第6章哈，提到这个献特许的愿啊，献特许的愿的这些祭物呢，其中提到做拿西尔人，啊，拿西尔人是什么？你看这民数记第6章2节，男女许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西尔人的愿，要离俗归耶和华。拿西尔人就是在祭司家族之外的人，他想在圣所侍奉的时候，他就要成为拿西尔人，啊，这里是跟做侍奉也有关系啊。所以说这里呢，其实往上点， 他接在讲什么呢？这儿他在讲啊，什么样的人可以投身于教会奉献，什么样的人不能投身教会奉献？因为这些线上的这些动物有残疾，它实际上就是指有残疾的人，你要明白哈，在今天指有残疾的人，跟利未记二十一章是一样的。结合利未记二十一章，这些什么人能做侍奉，什么人不能做，这些条例呢，跟这里相结合，我们就明白这里实际上在指人。也就是说呢，第一，不可献有残疾的牲畜献给耶和华啊，作为什么特许的愿。就是说什么？就是说在信仰上啊，在信仰上不明白真理的，是瞎眼瘸腿的，有问题的，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，这些能不能在教会做牧师啊，做侍奉啊？是不可以的。这些如果上来就做牧师做侍奉，那是等于把有残疾的那些牲畜献给神，是不行的。今天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牧师的，有的人连真理都不明白，他怎么做牧师？有的宗派，有的教区，什么人他都敢给他按牧师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我甚至见过更离谱的，有那包养情妇的，就是天天淫乱的不悔改的，他本身是小三，他还让 他那个奸夫将来做按理做牧师，还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家那个弟兄啊，他已经悔改了，他就是上帝这个选来做侍奉的，不胡说八道吗？最后一看就是个畜生，这不就呢，瞎眼的、瘸腿的、长大麻风的，啊，睾丸被捏碎的，生殖器被扯掉的，那这种呢是在真理上有问题，又没有真信进来，然后他有罪有情欲，他还不悔改的，这种能做圣母，这种不可以的。这种人你强行给他安上牧师的职分啊，就是把一个有残疾的牛羊怎么样给献给上帝，这个是绝对遭咒诅的。大家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？这就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说你看这个利未记二十一这个二十二章哈，他讲到这个献祭物献供物，这些供物第一有预表耶稣的意思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讲教会奉献的事情，然后还有讲什么样人能投身侍奉，什么样人不能投身侍奉，他在今天都是可以应用在教会里面的，因为动物就是在讲人啊。一个人必须在真理上真正明白圣经，而且他的罪恶情欲他都除掉了，他真正的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，他才能够做释放。你是个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缺少睾丸的、被扇掉的、长大麻风的，你这种人怎么可能做释放？你是不可能的。你把这种人按做牧师，你把这种人献上，你不就是把残疾的献上吗？今天不是什么人都能献上。我过去我见过很多人，哎呀，我家弟兄做牧师，这又玩女人又淫乱，然后也不悔改，还贪心的，我见过老多这种的。还有那离过婚的，刚离了婚就要做牧师。这不是扯吗？这是不可以的。啊，想要投身侍奉啊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第一，在真理上要是必须真正明白。另外一个呢，那些罪恶情欲，那些大罪都要从其中拖出来的。否则的话，你就是个有缺陷的牛羊，你是不能献上的，你是不能献上的啊。往接下来看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，七天当跟着母，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作供物蒙悦纳，作为耶和华的火祭。无论是母牛是母羊，不可同日宰母和子。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是要献的，可蒙悦纳，要当天吃，一点不可留到早晨。我是耶和华，你们要谨守我的诫命。我是耶和华，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，我在以色列中却要被尊为圣。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，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我们看最后这二十六到三十三节哈，二十六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二十七节，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，当它被生出来的时候，七天当跟着它的母啊，母亲哈，它的母亲，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，作为耶和华的火祭。这很明显是预表耶稣嘛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满了八天，给耶稣行了割礼，然后带到耶路撒冷。将他献给主啊，就是律法所说，凡同生的男子必归主称圣。所有旧约的献牲畜、献长子都在指基督啊。第八天被献给神，指的就是耶稣啊。二十八节，牛或羊，你们不可在一日宰他和他的什么孩子或者是后代。圣经当中也提到什么？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啊，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啊。这些习俗是什么意思？同日杀母又杀子。你看看三十三节哈，说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些恶俗啊，应该是埃及人和迦南人当中有的啊，无论是他们作为美食吃，还是他们献祭给他们的假神，他们都喜欢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或者说在同一天呢把这个母羊和小羊一起杀掉。这个呢在神面前是神所憎恶的啊。而且圣经当中有很多相关的律法哈，我们去看。在申命记22章哈，哎，过来过来。律法规定哈，这个不但是这个生下这个幼崽的这个牛羊，还有什么下了蛋的那个鸟窝里的鸟啊，说这个鸟窝或地上里边有雏有蛋，有母鸟孵在雏上或者蛋上，你不可把什么连母带雏不可一块取去，总要放母，只可取什么，只可取雏，这样你们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不可以把这个母的跟小的同时杀死，同时取走啊。还有申命记20章第19节啊，说围困许久要攻打一座城，不可举斧砍坏树木，因为你可以吃的树上有果子，但不可砍伐啊，只有那不结果子可以砍伐，就这个树木哈，你要围攻那城，这个树木你只可以摘它的果子，你不能把它的母给杀了，对不对？都这样道理。好，这些呢我们刚才讲过，首先跟埃及人和迦南人这个异教风俗是有关系的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些命令在今天它针对什么罪恶，就是我们应该避免的，它怎么应用。其实这些罪恶，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律法提到禁止做这几样，它都指什么呢？第一呢，就是为了自己的口和腹的这种情欲或是贪婪，或是为了什么宣泄仇恨嘛。你看围城的时候攻不下来了，就拿树宣泄仇恨。就是说今天啊，你过度的去放纵情欲，过度的去怎么样宴乐吃喝，或是你贪，或是你什么呢，贪嘛，你看这个鸟你还都拿掉啊，或者是为了宣泄仇恨，你说血气，明明这个东西吧你拿一点就行，你非要把它过度的去支取，过度的去享用，这就叫什么，你这就是跟外邦人异教徒一样，你贪婪，你什么，你冷血，你都不给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牛羊树木啊，这鸟类它回血的机会，你就把它给全毁掉了，这就首先是你就是残忍嘛啊，你就残忍嘛。所以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能做啊？针对的是其中的动机，因为做这些事情的人一定是恶的，要么贪婪，要么仇恨，要么有情欲，要么有血气，要么有仇恨啊。所以说神的民啊，前面说了是从埃及带出来的啊，我们要跟这个世界的人有分别啊。怎么分别呢？首先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新约圣灵说过圣灵所结的果子嘛，是有真理有洁净的，有真理有节制的人，而且不是放纵情欲的人啊。基督徒呢应该克制自己的情欲，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望，应该有意有时就当知足，而不是怎么样陷入到无节制的贪心和血气当中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另外一个，你看啊，如果人做这些事情，它会导致什么后果？第一个，让他有能力生产幼崽的那些牛羊，最后就灭亡了；让他能够产蛋的那些鸟类，最后也灭亡了；然后让那些能结果子的树呢，也就毁灭了。所以说，这样就不能够继续生养后代，就不能结果子。这个呢，就类似于在旧约圣经提到，你不按照律法让这个地去安息，或者说你割尽这个田田角角，或者说你把葡萄园那些掉的果子都摘掉，就跟这个事情是一样的，就是一味的索取，无节制的索取，就是那种贪婪、残忍、无节制，啊，这种事情它不符合一个基督徒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面貌是不可以的，啊，而且呢，这些也是指人的啊，你看这个申命记20章哈。说官长也要对以色列百姓宣告，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奉献；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用；谁僻静的妻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娶。你看到没有哈？圣经的律法是让人有指望的， 并不是无限制的去榨取一个人啊。你看那新婚的那些人，他其实他要打仗之前，他要先去和他妻子同房。你万一他死了，他去世了，然后他的产业就被别人给霸占了，被人霸占。实际上做这些恶行啊，他的本质就是说让一个家没了指望，让一个人没了指望，让他没有后裔在产业上留名。你看这几样罪恶都是把人的后裔给绝了，是不是？那个牛羊没后裔了，对吧？那个鸟没后裔了，然后那个树也没法继续结果子了。所以说就是说无暇制的去压榨一个人，啊，让这个人彻底没有指望，这个是不可以的，啊。另外一点呢，大家同样注意，这个不可将山羊这个母羊和这个小羊在同一天杀掉呢，它也是预表基督的啊，因为很简单，耶稣和玛利亚不会同一天死去，你要明白啊，是不是？耶稣作为救赎主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。玛利亚她心被刀刺透，就像这个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节，但是她不会和耶稣一起死啊。因为什么呢？耶稣的死是具有赎罪效果的死，但玛利亚的死呢只是普通基督徒的死而已。耶稣和玛利亚的死不具备同等价值。这你看尤其天主教和东正教，很多时候你仔细看他那些画像和教义啊，他好像把耶稣和玛利亚是放平的，而且其实他把玛利亚放得高过耶稣的，这个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说这个母羊和这个他的小羊不能在同一天死，就证明你不能把耶稣和玛利亚放在同一个位置，这是不可以的啊。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，玛利亚是什么？蒙恩的罪人，本质上跟我们是一样的啊。好，往上看二十九节，当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的时候，就要献的让你们可蒙悦纳。你看这里反复就强调哈，以色列人任何的奉献都要照着摩西律法，而不是遵照埃及和迦南人的习俗。今天在教会奉献也是一样啊，无论是奉献，无论是做侍奉，把人献上，都要照着圣经许可的去献好的啊，无论是献财物还是献人，都要献好的啊，不要献垃圾的、没有用的啊、有残疾的，否则怎么？否则不蒙悦纳。三节，他要在当天被吃掉，你们不可能把他留到早晨。我是耶和华。这里呢，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，就包括逾越节的宴席哈，这都预表耶稣身体的。你最多可以留到第二天，第三天必须与火焚烧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第三天耶稣就复活了嘛。啊，你留到第三天，你就把它当普通的肉吃，你就不相信耶稣复活嘛。啊，三十一节，你们要谨守我的命令，你们要执行它。我是耶和华。三十二节，你们绝不可亵渎我的圣名，我在以色列中要被尊为圣，我是使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。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再次强调什么？遵守神的命令啊。什么叫不亵渎圣名啊？不亵渎圣名啊，就是遵守耶稣的命令，遵守上帝的命令。二十二章主要提到哪类命令？主要提到关于奉献的命令。献残疾的是亵渎主名，在奉献上耍心眼子的亵渎主名，把那有残疾的不该当奉献人让他硬上，在教会当牧师当奉献，这也叫亵渎神的名，这是不可以的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这个罗马书也提到哈，明明是基督徒啊，自己呢有律法还犯律法也不悔改，这个就是亵渎神的名啊。既然做了基督徒，既然明白真理，就要遵守圣经的教训。明明知道圣经说的是怎么回事，明明圣经说的很清楚该怎么做，你非要对着干，你还挂耶稣的名出去，那你这不是亵渎圣名吗？啊。三十三节，那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做你们上帝的，说我是耶和华啊。你看三十三节到最后呢，就提到我们是什么？是神从世界从埃及带出来的，从罪恶里带出来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在这些罪恶情欲的事情上是分开的啊。整个利未记呢，当然他是在讲耶稣，但是你看他很多时候在讲什么？在讲侍奉，而且他在强调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。是不是？而且他也强调在教会当做全职侍奉的，他跟会众还是有分别的。他总是在层一层一层的在强调，在加强这个什么，这个分别为圣的命令，就意味着今天教会在世界上，你们要跟这个世界人是有分别的，你不能像他们一样烂，你不能像他们一样淫乱，你不能像他们一样贪婪啊，充满罪恶，你应该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的啊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遵守上帝的教训 否则就是亵渎主名啊。好，弟兄们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